月十五这一天，康熙皇帝一改往年的规矩，在御花园里摆了30多桌酒席，要和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过节。但是整个御花园足足有那么400-500人呢、啊，这400-500人在一块吃饭，他愣是连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康熙当然明白了，是因为自己在场的缘故，这帮人呢都拘束，所以就笑着说，你们别一个个这么拘束嘛，好不容易咱们自家人在一块过个节，你们谁有笑话说一个，只要能把朕逗乐了，朕有赏赐。这些个儿子们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自然而然的都把目光集中在了太子的身上。太子呢急忙站起身来，其实啊他平常温文尔雅，并不善于讲笑话，但是皇上发话了，这些个兄弟们又都看着自己呢，自己是个太子，必须得先讲，便站起身笑着说，那儿臣就先讲一个吧，这讲的不好，但是呢说的是本朝的真实的故事啊，就是去年被罢了官的那个济宁道叫徐求仁的，他在任上的时候啊断了一宗案子，有个姓王的呢杀了姓尹的，人犯拿道，这徐求仁就指着这个姓王的拍案大骂，说夫妻一道再在三纲，人家好好的夫妻啊，你杀了姓尹的，就等于把人家这个夫妻给拆散了，叫人家的老婆守寡，现在为了惩罚你，干脆我就把姓尹的老婆判给你了，让你的老婆也尝尝守寡的滋味。说着瞟了一眼站在嫔妃队伍里的郑春华，郑春华赶紧转过脸去装作和陈氏说话。康熙听完了愣怔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，不由笑着说，徐求仁，想起来了，这个人是明珠推荐的，哎呀却不料他还有这份才具啊，真是绝妙判语啊。嗯，这个笑话讲得不错，好，把朕写的香妃竹折扇拿一把赏太子。在下边一席坐的大阿哥胤氏，那是明珠的外甥，明珠执掌朝政20多年，前倾朝野，因为与太子作对已经被罢了官了，此刻他见太子讲这个笑话，心里非常的生气，心说人都死了还不放过。想到这儿他也站起身来笑着说，哦，皇阿玛，那儿臣也讲一个凑凑趣儿。人都说鸡有五德，我们府里啊喂着一只波斯猫，它也有五德呢。哪五德呢？见鼠不捕人也，鼠夺盘中之鱼能分而食之义也，宴请宾客闻风即来礼也，好吃的东西藏得再紧它都能偷得到它智也，每当入了冬天他必先占熏炉取暖，信也。话还没说完呢，众人已是哄堂大笑。老九印堂坐在第四桌，他早就听出来了，这老大老二两个人讲笑话是假，互相攻击才是真的呢。他也有心出来透透气儿，于是站起身来笑着说，那儿臣也讲一个吧。苏东坡的儿子生来是最蠢了，那年呢因为下大雪，这个苏东坡最伶俐的一个小孙子因为顽皮不肯读书，苏东坡就罚他跪在雪地里背劝学篇，儿子瞧见了，嘿，不吭不哈的也跪在雪地里了，这个苏东坡就奇怪了，问他，哎，我罚的是我孙子，你怎么也跪下了？这傻小子说，哼，谁让你动我的儿呢，你动我的儿我就动你的儿。话音没落已经笑倒了一片，这些个嫔妃们都用手绢捂着嘴笑得前仰后合。康熙笑的抚着胸口说，哈哈哈哈， 哎呀，老九啊，老九，这老九平常沉默寡言的，不知道这笑话讲的还蛮好的嘛。得，赏他一领送纸。老八印四也抿嘴一笑，正在搜肠刮肚的想要讲一个呢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只见老石进娥大大咧咧的从那边进园子来了，不由心里头猛地一紧。他正要跟他打招呼呢，康熙已经看见了，笑着问：“老石啊，你迟到了啊？到哪儿钻沙去了？懒散成性，不成体统。既然来晚了，那就罚你说个笑话。”这个老石进娥平常也挺受康熙待见的，因为康熙觉得这个老石比较直爽鲁莽，没什么心机。这么一来呢，老石仗着康熙的喜爱，平常特别的骄纵，对什么事儿都满不在乎。此刻听了康熙的话，他大摇大摆的走到第三桌，笑着说：“哈哈，既然父皇叫我说笑话，哎，那我就说一个，不过说的可不太雅致啊。前年呢，我奉父皇的旨意去山西镇梁，去永济看了看普救寺。哎呀，这个普救寺风光虽然不错，但是那个地方呢，有个风俗不大好，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啊？那个地方的人吧，他拉屎擦屁股不用纸，都用什么麦秸杆啊，什么那个破棍棍，美其名曰厕筹。”说到这儿，众人都愣住了，心说这八月十五大过节的，大家都在这吃饭，桌子上摆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，他讲这种笑话真是有点不雅。正想着呢，只听应儿又说：“当时儿子就想，还别人吧也就算了，那张生崔莺莺西厢之会，那个崔莺莺那可是倾国倾城之貌，闭月羞花之容啊，用这玩意儿擦屁股，那能擦得干净吗？”听到这儿，康熙皱着眉头笑着说：“哎，讲这种笑话杀风景，你还叫大家吃东西不叫了？得，不但不能赏啊，还得罚酒一杯。”印娥二话不说，端起面前的酒杯，一扬脖子干了，嬉皮笑脸的说：“哈哈，是，果然是不好。那我就再讲一个啊，有这么一起子水盗，打劫了一条商船，却不料扒开货舱一看呐，嘿嘿，里边全是一些香烛，这种东西没地方存放啊，卖了吧，这东西又不值钱。”太便宜了，扔了呢他又可惜，于是大家商量着，干脆咱们都是做着没本钱的生意的，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勾当，全指望老天爷保佑呢，不如把这些个香烛啊都他娘的烧了，还也算积积功德。于是一把火点着了，嚯，腾腾的火焰烧得老高老高的，顿时是香透酒桶，被玉帝闻见了。玉帝就问了：“嗯，怎么这么大的烟火呢？谁家做这么大的功德呀？”就命令天丁下去查看。天丁回来汇报说：“没别的，他就见几个可怜的人在那哭呢，一伙子老强盗在那烤火呢。”在场的人谁都听出来了，这讲的根本就不是什么笑话啊。康熙的脸也一下子阴沉下来了，他慢慢的放下了酒杯。在场的所有借过国库银子的阿哥们不由心头一动，都把目光投向了老十三印祥。他们觉得这一阵子印祥有点飞扬跋扈，为了清理国库的银两，撵得百官鸡飞狗跳墙的。印祥啊咽了口唾沫，也站起身来笑着说：“ 皇阿玛，那儿子也讲一个船上的故事。去年呐，过芜湖的时候，芜湖道雷雍去见儿子，我问他，贵道是坐船来的，船在哪里呀？他说，那船在河里。儿子又好气又好笑，就说真草包。谁知他又接着说，他回十三爷，草包在船里。听了这个笑话，在场的人都没敢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印娥啊，背地里人都给他送了个外号，叫食草包，在场的没一个人不知道。所以这个笑话讲出来，就是大家想笑但是也不敢笑啊，所以都憋住没笑。只有康熙一个人笑了，而且笑的他把酒都吐出来了。但是转脸一看，老石印娥气得脸色苍白，急忙收敛了笑容，不动声色的打量着这兄弟俩。此刻御花园里四五百人都屏神敛息，大家一动不动的盯着这兄弟俩，预感到今天晚上要出事儿。于是正喝的放下了酒杯，正吃的放下了筷子。印娥和印祥呢，四目圆睁，是怒目而视。太子胤禛知道这两个弟弟啊肯定要捅马蜂窝了，他慌乱的看了一眼康熙，想起身去劝吧又没敢，只是一个劲儿的给胤禛递眼色，暗示让他去劝劝胤祥。但是无奈老四胤禛正在全神贯注的看着事态的发展，一点也没看见太子给他递眼色。到点儿还是胤娥憋不住了，先说话了，冷冷一笑说，哈哈哈哈，老十三呐，刚才你讲的这个草包的故事，除了万岁爷他谁都没笑，该罚你三杯酒啊。印祥端着酒杯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到印娥身边，笑嘻嘻的说，哈哈，十哥，万岁爷笑了，那就是我尽了孝心，别人哪怕他哭呢，与我什么相干？师哥既然说到这里，我也想起来了，师哥刚才讲的香火船的笑话，不知道这事儿出于何朝何代，什么人的船被劫了，这劫船的匪盗拿住了没有啊？啊，哈哈，老十三呐，你问这个，这本来就是个古劲儿嘛，没什么朝代可查，也无年月可考，大约谁有这个强盗心就有点心虚哟。不过我倒是知道谁让打劫了，万岁爷刚才还问来着，问我为什么来迟了，我没敢回，生怕大过节的扫了大家的体面。不瞒你这当家兄弟说呀，我们家就遭劫了，如今是四地如洗，你嫂子你侄子都是可怜人在那哭呢，我呢出去借一身干净衣裳进来，还得强装笑脸听着别人指桑骂槐，兄弟你看我难不难呐？哦，石哥，怪不得你迟到了呢，原来借裤子去了。印娥粗眼看了看康熙，见他听得很专注，这就越发放肆了，冷笑一声说，哈哈哈哈，十三弟你好伶俐呀，真的是响鼓不用重锤，你要一定让我说透呢，那我就直说，你和那个丑八怪施世伦就是强盗，我昨儿已经捉见了老师，想必把你得罪的也不浅，怕什么？脑袋大了也不过碗口大个疤。他一边说呀，一边用手撇了个圆圈，冷笑一声，又接着说，呵呵，只怕我比的有点不雅趣，很像个王八银剑财，实在对不住，咱是个粗人。康熙听到这儿才知道事情的原委，感情清理亏空竟然弄到皇子卖账的地步了。 但是转念又一想，不会吧，就算让他们还银子，身为皇子哪能穷到如此地步啊，是不是他们和老八在下头商量好了，今天晚上要借机发难，要看胤仍和胤禛的好看呢。想到这儿，他转脸看了看老八胤祀，只见老八急的脸都有点黄了，又觉得不大像。再看老二太子胤仍，他坐在那儿只是皱眉叹气，康熙这心里就有点发火，心说这兄弟们吵起来了，你这个当太子的不起来劝，难道说还让朕去劝不成吗？正想着呢，坐在第二桌上的老四胤禛站起来说话了，十三弟你过来，到这边来坐，他一个二五眼，你跟他计较什么？听到这儿，老十胤娥是勃然大怒啊，你是三五眼，捉蚂蚁熬油，臭虫皮上刮漆，只要钱不怕寒碜，不信你到我下去看看他们是不是在哭。话音没落，胤禛一口就把他顶回去了。哼，谁知道是哭还是嚎啊，即便是真哭，前人有话说得好，一家哭何如一路哭。胤祥接过话茬说，对，还是四哥说的对，有声有泪谓之哭，有泪无声谓之泣，有声无泪谓之嚎，谁知道你们，他本想说谁知道你们是哭还是嚎呢，可是话还没说完呢，就听啪的一声，胤娥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啊，一边打还一边骂，你是哪路神仙，银剑才下过种子，就懂得跟着太子四哥后头拍马溜钩子舔屁股。却不妨胤祥一个漏风巴掌回敬过去了，他这脸上立刻起了五个指头印啊，这么一来兄弟俩就扭打在一起了，所有的人都站起身来了，顿时御花园里乱得一团糟啊，哎呀快快快，你看这兄弟俩打起来了，你都是过去劝劝的，哎呀你去吧，你瞧皇阿玛气的，哎呦这可怎么办呢，这些个兄弟们一个个搭着的手不知如何是好了。这时候武丹鄂伦带等一帮侍卫在外边也听见动静了，不知怎么回事啊，一拥而入赶进来护驾，结果一看原来是老十和老十三兄弟俩打起来了，顿时都愣住了，想上前去劝架吧，康熙又没撒话，所以只好傻愣愣的站在一边。这时候太子胤仍觉得自己再不出头说话呀恐怕是不行了，他只好走上前去扎他着手，哎，你们俩都给我听着，住手，都住手。他虽然身为太子，但是平常向来比较懦弱，没有一点阳刚之气，所以他喊了半天也是白喊，没谁听他的。老大胤氏呢是假惺惺的摆着大哥的派头虚吆喝两声，老三胤祉呢是劝了这个又劝那个，老十三快住手快住手啊，哎呦老十你是当哥哥的你就先停手吧。可是此刻他们俩已经打红眼了，谁能听得进去呀，谁也不肯先住手。这时候再看老八胤祀，他装模作样的坐在那儿吃茶，他就是一言不发。老九胤堂和老十四胤禔呢是拉偏架，帮着胤娥是推搡胤祥，其余的皇子呢有的帮着打太平拳，有的脸色苍白瞠目结舌，有的加七加八的说一些莫名其妙的风凉话，哎呦你看你看你们俩这是何必呢，哎呦这谁打着谁也不好不是，何必呢胡闹，这真是乱来嘛。那些个小的阿哥们呢早就吓坏了，一个个哭爹叫娘的，一时间整个御花园乱成了一团糟。就在这时还是老皇帝康熙发话了， 都给我住手，让两个小畜生打，好好的打，给我往死里打。今天康熙实在是气坏了，本来嘛，俗话说得好，龙生九种，种种有别，何况康熙有24个儿子呢，这儿子多了吧，秉性各不一样。本来啊，康熙也知道他们兄弟之间有点矛盾，但是只是想着他们之间呢，有的是因为办差的次数多了，有的呢办差的次数少了点儿，有的呢受信任，有的就不太受信任，所以呢使他们之间互相有点妒忌，有点小小的矛盾，有点隔阂。万万没料到他们之间的矛盾竟然如此之深，竟然到了旗鼓鲜明，兵炭不能同炉的地步，所以他才大喝了一声。他这么一震怒啊，皇子们是没人不怕，一个个脸上青红不定，纷纷后退。胤娥和胤祥也都停了手，俩人从地上爬起来，拍打着身上的灰尘，脸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，互相瞪着。胤娥啐了一口，别转了脸。胤祥呢，四下一看，觉得除了四哥胤禛之外呀，都是外人。他突然嚎啕大哭起来：“皇阿玛，儿子失礼，凭皇阿玛发落就是，只求万岁爷今儿当着众人还儿子一个公道，说明了儿子的亲娘到底是不是银剑财儿。”这件事情的原委根由啊，就是一扯皮的话，那也难以说清楚。在康熙大帝的第三卷《玉宇呈祥》当中曾经交代过，简短截说吧，胤祥的母亲正是蒙古吐谢图汗的公主，叫宝日龙梅，她有个汉名叫阿秀。她在嫁给康熙之前呢，认识了一个叫陈黄的人，这个陈黄呢就是在水利方面特别的有建树，有成就。但是陈黄始终没有答应阿秀，两个人只是心心相印而已。后来遇见了康熙，康熙喜欢阿秀，要纳他为妃，阿秀也就同意了。但是在阿秀的内心深处始终没有忘记陈黄，这点呢康熙也知道。后来阿秀的身体不太好，提出来想出家，康熙就恩准了，就这么点事儿。要是比起来啊，胤祥的母亲那身份比其他的妃子高贵的多呢。今天晚上这事儿是明摆着的，胤娥有心发难找事儿，又是他先动手打人的。康熙见胤祥如此伤情，这才说：“老十三，你起来，朕这就告诉你，你母亲阿秀是吐谢图汗的公主，身份贵重，只因命犯华盖，多灾多病，朕才特旨允许他舍身出家的。你不要听那些小人们放弃，朕这就赐你母亲名号，晋封张家氏为敬敏皇贵妃。”